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8月4号22点，巴黎时间8月5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中国三年来首次公开举行天主教祝圣礼，阿里巴巴委任范斯担任总裁，推动全球战略发展。陈破空称令完成是美国手上的一张牌。菲律宾表示将响应美国提出的冻结南海岛礁建设建议。以色列国防部长签发犹太极端分子行政拘捕令。中国央行表示下半年货币政策注重松紧适度。希腊财长称希腊同债权人私有化讨论没有重大分歧。欧盟愿意协助英法应对移民危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中国河南安阳教区的张银林周二受助教为助理主教。法新社的消息说，这是三年来首次在中国举行的天主教的祝圣仪式。被任命为助教助理主教的神父张银林由北京当局指认，同时受到梵蒂冈的认可。祝圣仪式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下进行。据法新社记者证实，张银林神父的祝圣仪式周二在河南省安阳举行，现场有大批的公安警察维持秩序。警方在举行仪式的教堂前设限，仅允许收征前办理参加仪式许可的人入场，而法新社的记者没有能够入场参加祝圣的仪式。据悉，祝圣礼平静进行。据梵蒂冈方面的消息说，三位乡里主教是与教宗共荣和获中国政府认可。44岁的河南省安阳教区张银林神父周二在主教座堂被祝圣为助理主教。这是自2012年7月上海教区马达钦副理主教进普之后，在中国第一次公开举行祝圣礼。两宗进目获得教宗的任命，并且有中国政府的认可。张银林助理主教的进目礼由90岁的安阳教区张怀信主教来主理。三位主教乡里分别是江苏省海门教区的沈斌，以及山东省中村教区的杨永强和江苏省徐州教区的王仁雷，他们都是获得中梵双方的认可。这场弥撒有超过70位神父、150位修女，至少1300名到场参加，其中有些在主教堂外观看转播。法新社说，有100多人参加了祝圣仪式。在仪式之上，助理主教张银林向会众说，他非常感动，感谢天主选择他，一个卑微和软弱的仆人。他还感谢张怀信主教栽培他多年来耐心引导。2015年4月，他是安阳教区助理主教选区唯一候选人，并且当选。张银林主教出生在1971年3月27号，在河南省林州市长大。1996年，他由张怀信主教祝圣为司铎，25岁当时。在那个时候开始，他已经协助主教处理教会的事务。法新社的消息说，在中国公开举行祝圣仪式，可以看作是北京与梵蒂冈关系的一个测试。阿里巴巴集团宣称，委任前高盛副主席伊凡斯担任阿里巴巴集团的总裁兼行政董事，负责集团的全球化业务。法新社的消息说，占据中国电商总商品价值约 70% 的阿里巴巴，在国外市场上却鲜为人知。阿里巴巴近年来加紧向欧美市场进军，伊凡斯的加盟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阿里巴巴集团的全球化战略发展。据悉，2014年9月阿里巴巴集团上市以来，伊凡斯一直担任阿里巴巴集团的独立董事。据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表示，全球化是阿里巴巴集团未来十年和二十年的重要的战略。为此，阿里巴巴已经做了多年的准备，并且打下非常扎实的基础。不过，法新社指出，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国内遭遇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受到来自百度和腾讯等集团的威胁。而与此同时， 占据中国电商总商品价值约 70% 的阿里巴巴在国外市场上却鲜为人知，开拓欧美市场就成为阿里巴巴未来最重要的战略。张勇指出，2015年是阿里全球化的元年，要实现全球化，首先必须真正形成一支全球化的团队，招募拥有中国经验和国际视野的人才。他表示，伊凡斯多年来担任阿里巴巴集团的顾问，对集团的业务有深入的了解，并且具备全球开拓业务的成绩和能力，还有超过20年与中国市场接触的经验。他相信，伊凡斯是帮助阿里巴巴集团发展成为一个真正全球性企业的最合适的人选。伊凡斯则是表示非常荣幸能够加入阿里巴巴集团，并且对能领导集团全球化战略感到非常兴奋。消息并且引述阿里巴巴集团执行主席马云表示，很高兴伊凡斯愿意接受这项重要的挑战。随着阿里巴巴集团与全球接轨，我们希望有一位公认的国际管理干部来带领集团的海外业务。伊凡斯在过往的工作当中正积极将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伊凡斯198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获学士学位，在加盟阿里巴巴集团之前，在金融领域拥有30年的经验。他在1993年加入高盛，第二年就成为高盛合伙人达20年，在高盛集团历任高盛副主席、增长市场部的全球主管等职位。据《华尔街日报》指出，伊凡斯的职位为新设，未来仍是阿里集团的董事会的成员。伊凡斯的工作重点将是与欧洲、美洲、亚洲的品牌、厂商、零售商建立合作关系，并且帮助他们在中国市场进行销售的活动。纽约时报8月3号报道，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可能会向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并且在申办期间，令完成可以合法的留在美国。令完成携带大量机密逃到美国，海外媒体已经对此报道议论了数月之久，但是美国政府一直没有任何的回应。现在通过纽约时报的访谈文章，不仅证实令完成逃到美国寻求避难，还间接表示引渡令完成需要充足的理由。就此，本台记者肖曼采访了在美国的中国时政评论家陈破空先生，下面是采访的内容。
令完成逃到美国已经超过半年了，那美国一直对此呢就没有公布，只字不提。但是现在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机公布令完成的一些行踪？这是美国政府部分的释放了令完成的行踪向新闻媒体，那新闻媒体报道出来，实际上这是一个反过来给中国政府的一个压力。因为现在面临一个情况，就是中国那边对美国有大规模的网络攻击，黑客窃取美国2150万联邦雇员的个人资料，这件事情让美国感到非常恼火，所以部分的公布令完成的这个行踪就是一个报复手段，实际上对北京方面的报复手段。另外也是想在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前给习近平制造一个压力，尤其是在中国方面肆无忌惮的网络攻击面前，这个是个实际问题。
那等于是利用这个令完成本身的地位，还传说的所谓他掌握了一些机密，来这个对中国方面进行这个一些压力，这而不是真正的是就令计划的这个命运做什么协调。
没有，根据国际情报界的一个通常的作业程序，应该说令完成这样的重要人物，他虽然是个商人，但由于他的哥哥曾经当过中共的中办主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实际上是情报中枢，因此他的哥哥委托他带出的这种机密文件，听说有超过2700份机密文件，其中是中国的核心机密，有人被称为情报核弹。应该说，按照国际情报界的常规，令完成到达美国之后，美国政府已经从令完成手上取得了完整的这个核心机密，只是美国政府秘而不宣、只字不提、守口如瓶。而令完成本身出于对他哥哥的保护，也不会提到，也不会承认他向美国泄露了机密。因为令完成的角色非常特别，就打个比方，如果美国白宫幕僚长下台了，他的弟弟携大量的机密逃到中国，或者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总管下台了，他的弟弟携带大量的国家核心机密逃到中国，那么这样的人物逃到中国之后，肯定会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而且中国政府肯定会设法获取这种他所携带的机密。所以我相信美国政府已经获取了令完成手上的机密，而令完成也已经得到了美国政府的保护，所以在这个时候公布的话，就倒过来给中国政府一些压力。因为这个报道明确的说，美国已经拒绝了中方的所谓的引渡要求，而说如果说引渡有些 其他犯罪理由的话，那要出示充分的证据。如果仅仅是权力斗争，美国不足以就说把令完成交还给中国。所以现在令完成成了美国手上的一张牌，而且根据报道说他手上的情报会让美国在情报领域取得非凡的成就。这就说明的确令完成手上是有真料，这对现在执政的习近平政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或者挑战。
法新社消息，东盟周二在吉隆坡举行区域安全会议，中国在会前表示这次东盟系列会议不宜讨论南海争端议题，但是东南亚各国外长纷纷敦促中国正视邻国对此事的忧虑。菲律宾外长称将响应美国提出的冻结南海岛礁建设的倡议。消息还说，随着亚太区域安全会议的举行，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势必与部分邻国与美国爆发外交冲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阿尼法在东盟外长会议开幕致辞的时候就表示，东盟可以也应该友好地解决南海主权争端上扮演重要的参与者。他强调，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合作和平解决南海的争端。据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二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同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举行了会谈。据路透社报道，尽管中国坚持称南海问题不应该在即将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当中被提及，菲律宾外交部长德尔罗萨里奥周二还是表示将响应美国所提出的冻结南海岛礁建议的倡议。罗萨里奥还表示，如果中国和其他声索方都同意遵守同样的条件，菲律宾准备帮助缓解有争议地区的紧张情势。罗萨里奥还指出，菲律宾计划周二在吉隆坡开启的第48届东盟外长会议上提出南海的问题。中国央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会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同时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的工具，及时进行预调和微调。另外，人行也将进一步建立和健全风险预警、识别和处理机制，并且注重稳定金融市场的预期，有效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并且扎实地推进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金融服务与管理的水平。路透社消息，希腊财政部长查卡托斯在周二表示，希腊同欧盟等债权人有关金元的磋商将在本周结束。他并且表示，在私有化讨论上，希腊同债权人没有重大的分歧，而且磋商比预期的要好。查卡托斯并且对记者表示，他对在20号以前签署860亿欧元的救助协议抱有信心。另外，希腊政府发言人杰洛瓦西里周二表示，希腊预计在本月18号之前与国际债权人签署救助协议，并且从周三开始起草这项协议。杰瓦西里并且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第一阶段的协商周二已经结束，第二阶段的谈判已经开始，其中就包含协议的起草。他表示，如果能够符合欧盟提出的条件，我们将在18号之前签署协议。希腊财经部长周二稍晚与国际债权人的会谈集中讨论私有化与银行的资本重整。如果希腊要向欧洲央行偿还20号到期的35亿欧元的债务，就必须在20号之前签署规模860亿欧元的救助协议。法新社消息，在以色列极端分子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备战领土纵火，造成了一名幼儿死亡事件之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周二签发针对一名犹太极端分子的首个行政拘捕令。据本台法语组晚间新闻说，周二又有一名极端犹太分子被逮捕。此前，当局逮捕了一名极端犹太分子20多岁的梅尔·艾廷格，他是以色列的一个反阿拉伯组织创建人的孙子。不过，警方并没有说明艾廷格是否与造成一名巴勒斯坦幼儿死亡的纵火案有关。巴基斯坦周二执行了对沙夫卡特·侯赛因的死刑，他是在2004年杀害了一个孩子。据他的律师说，他在事发的时候仅14岁，而他的供词是通过酷刑供认出来。本台法语组晚间新闻说，虽然一些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外交人士纷纷呼吁巴基斯坦当局对侯赛因实施大赦，但是当局仍然坚持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论断，仍将侯赛因处死。午夜之前，侯赛因见了 家人最后一面，然后他被绞死在卡拉奇的一所监狱之内。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去年解除了暂停死刑的决定，该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死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纽约时报8月3日报道，北京当局多次表明希望美国遣返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但未获美国正面的回应。纽约时报报道认为，令完成可能会向美国寻求政治庇护，而在申办期间，令完成可以合法的留在美国。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对纽约时报表示，司法部已经多次表明，对那些中国想要的逃犯，司法部敦促中国提供证据，因为仅仅提供一个名单是不够的。令完成携带大量机密逃到美国，海外媒体已经对此报道议论数月之久，但美国政府一直没有任何回应。现在通过《纽约时报》的访谈文章，不仅证实了令完成逃到了美国寻求避难，还间接表示拒绝引渡令完成。《纽约时报》的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谈话表示，如果令完成寻求政治庇护，将可能成为中共建政后最具破坏力的叛逃者。另一方面，令完成出逃美国也将加剧原先就相当紧张的中美关系。从《纽约时报》有关令完成的报道中传递出了什么信息？本台采访了在美国的中国时政评论家陈破空先生。
令完成逃到美国已经超过半年了，那美国一直对此呢就没有公布，只字不提。但是现在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机公布令完成的一些行踪？这是美国政府部分的释放了令完成的行踪向新闻媒体，那新闻媒体报道出来，实际上这是一个反过来给中国政府的一个压力。因为现在面临一个情况，就是中国那边对美国有大规模的网络攻击，黑客窃取美国2150万联邦雇员的个人资料，这件事情让美国感到非常恼火，所以部分的公布令完成的这个行踪就是一个报复手段，实际上对北京方面的报复手段。另外也是想在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前给习近平制造一个压力，尤其是在中国方面肆无忌惮的网络攻击面前，这个是个实际问题。
那等于是利用这个令完成本身的地位，还传说的所谓他掌握了一些机密，来这个对中国方面进行这个一些压力，这而不是真正的是就令计划的这个命运做什么协调。
没有，根据国际情报界的一个通常的作业程序，应该说令完成这样的重要人物，他虽然是个商人，但由于他的哥哥曾经当过中共的中办主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实际上是情报中枢，因此他的哥哥委托他带出的这种机密文件，听说有超过2700份机密文件，其中是中国的核心机密，有人被称为情报核弹。应该说按照国际情报界的常规，令完成到达美国之后，美国政府已经从令完成手上取得了完整的这个核心机密，只是美国政府秘而不宣，只字不提，守口如瓶。而令完成本身出于对他哥哥的保护，也不会提到，也不会承认他向美国泄露了机密。因为令完成的角色非常特别，就打个比方，如果美国白宫幕僚长下台了，他的弟弟携大量的机密逃到中国，或者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总管下台了，他的弟弟携带大量的国家核心机密逃到中国，那么这样的人物逃到中国之后，肯定会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而且中国政府肯定会设法获取这种他所携带的机密。所以我相信美国政府已经获取了令完成手上的机密，而令完成也已经得到了美国政府的保护，所以在这个时候公布的话，就倒过来给中国政府一些压力。因为这个报道明确的说，美国已经拒绝了中方的所谓的引渡要求，而说如果说引渡有些其他犯罪理由的话，那要出示充分的证据，如果仅仅是权力斗争，美国不足以就说把令完成交还给中国。所以现在令完成成了美国手上的一张牌，而且根据报道说，他手上的情报会让美国在情报领域取得非凡的成就，这就说明的确令完成手上是有真料，这对现在执政的习近平政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或者挑战。
那么就是说呢，美国肯定是保护令完成了，但是对令计划可能也就管不了了。
不，恰恰管得了，因为这个就像他们两个的名字一样，计划是由哥哥令计划做出的，但是这个计划的完成需要弟弟令完成来完成，这是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因为令计划被这个船出事，到最后他被这个监禁，到后来说移交司法，经历了很长的过程，他在中间完全有从容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收集和这个转交机密给他弟弟，而弟弟也能够有从容的时间逃到美国。所以实际上我们从中共这次前不久对令计划的这种移交司法的这个通告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留了一手，比如他有六条罪名去这个指控令计划，其中二四六这三条罪名都重复的，说的都是一件事，什么给自己谋取好处，给家人谋取好处，给他人谋取好处，实际上说的就是贪腐和受贿，这个是一条罪，他写成了三条。另外三条中第一第五条都拿不上那个审判的台面，因为第一条写的是他违反政治规矩，意思就是暗示他参与某种政变图谋，但这个在法庭上拿不出来审判。另外第五条说他是通奸，这个也是一个道德问题、作风问题，拿不到法庭上。只有第三条有一点价值，就是说他违纪违法获取国家机密，但这一条指控是相当的轻微。因为中国的机密有三种，中共的机密有三种，一种是叫做秘密，一种叫机密，一种叫绝密。这里说的是机密，比当时指控周永康的那个泄密啊，这个秘密啊高一点，说的机密但不是绝密，没有说的绝密，这是一个。第二个他说的是获取机密，并没有说他窃取机密，更没有说他泄露机密，说中共的这个指控啊，事实上在向令完成海外的令完成喊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指控你哥哥窃取机密，也没有指控他泄露机密，希望你不要泄露，只要你不泄露，那么你哥哥就可以罪减一等，有可能会从轻发落。但如果你一旦在美国泄露，那这个罪行就可以加成泄露国家机密，那可能就罪加一等，说这是一个喊话。另外还有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说对令计划这个指控也可能是王岐山的人马跟令完成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这种妥协就是如果令完成不泄露机密，那么他的哥哥令计划在中国会受到从轻的发落。事实上令计划虽然是被指控了，但是现在看上去啊，不见得有多么严重的惩罚。也就是说，美国在掌握了令完成之后，实际上对中共方面也构成了牵制。这种牵制就是让中共很不好下手，因为中共并不明确令完成是否把机密交给了美国，美国也不会承认，令完成也不会承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重判令计划的话，可能反而刺激令完成进一步的向美国提交机密。如果说他那个从轻发落令计划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在令完成跟中共之间能够有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是我还是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令完成手中的核心机密一定已经为美国政府所掌握。
那么中共也可能会想到这一点吧，
就中国政府们是可以想到这一点，他不能确信，所以说他对令计划的指控啊还是很轻微的。我们看到令计划的整个罪名实际上都不着边际，因为这个受贿罪这个数额多大多小是有很大的弹性，而这个什么获取这个机密啊，本身令计划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本来就是个情报交汇点，就是国家秘密机密绝密的交汇点，他本身就掌握了大量的国家核心机密。如果说他是非法违纪的获取，这个指控恐怕站不住脚。至于说他是否泄露，这才是个重要问题，因为他作为中办主任有义务有责任保护秘密，他内部有一纪律条例或者是法律的条款不能泄密。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共对他的指控并不是泄密，而是获取机密。这个指控如果说在令完成这里得不到证实，中共得不到有证据显示令完成将机密交给了美国的话，那么中共方面有可能对令计划的那项指控根本就站不住脚，甚至取消，最后以受贿这方面的罪名可能来从轻发落。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在美国的中国时政评论家陈破空先生的采访，谈《纽约时报》8月3日关于令完成的报道。这次节目由小满编播，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中国的扩张策略，这是今天《费加罗报》的一篇社论的题目。社论说，当年尼克松总统的国务卿基辛格说，美国要想占上风，就一定要建立一种比中俄之间的关系还要紧密的美中和俄美关系。 现在是中国占了三角关系的上风，它和俄国和美国都很亲近。中国人没有直接抨击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但是却建立了自己的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经济上，中国用一带一路来兴建它在欧亚的主导地位。这不仅是要向欧洲市场倾销中国的廉价产品，同时也是要掌控批发渠道的中枢环节。军事上，中国在保持一定量的传统核子威慑的同时，更倾向于网络战争，袭击卫星和导弹。中国也已经研制出可以摧毁美国12艘核子航母的导弹，而对这一点，美国目前还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费加罗报的文章最后说，美国和欧洲要制定共同策略来回应中国的新扩张。以色列要对付自己的极端主义者，这是费加罗报今天在国际版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在几起致命性的袭击之后，以色列不再让犹太人恐怖分子逍遥法外。一位在耶路撒冷的同性恋游行中杀死一名少女和让五位游行人士受伤的极端分子席黎塞尔星期一被警方逮捕。席黎塞尔在2005年伤害了在耶路撒冷同性恋游行中三位参与者，服刑十年后刚刚出狱。以色列警方认为没有必要监控他。现在以色列政府都在指责自己的公安部门没有工作效率，而以色列公安部门却说现行的法律逼得他们束手束脚的。于是以色列政府就决定允许公安部门对犹太极端主义者也实行行政拘留，在没有足够证据可以判决巴勒斯坦嫌疑犯时，行政拘留可以让以色列警察把嫌犯关进监狱，时间可以长达6个月，可以重复。但是过去行政拘留只适用于巴勒斯坦人，现在也适用于犹太极端主义者。度假中的沙特国王提前离开法国蔚蓝海岸，前往摩洛哥。法国费加罗报今天为此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国王在他与法国 Valois Golf Juan 的别墅逗留了8天之后就提前离开了，没有做任何解释。国王一行有500人，在戛纳的4星级和5星级酒店订了500间房间，原计划住到8月13日。当地的酒店业有把握挣到8-900万欧元，因为国王提前走，酒店的收入大幅下降，现在最多也只有3-400万欧元的收入。当地的商家也遭受损失，高级轿车业、司机、花匠、洗衣店的生意都受到很大影响。沙特国王在法国南部休假的时候，为了安全考虑，他去的海滩不许别人进入，于是当地人就抗议。现在国王走了，他们从星期一开始就可以去沙特国王的私家别墅前的沙滩晒太阳。 Valois Golf Juan 的市长萨鲁茨基女士说，我们一年四季总是有外国人来，我们很高兴，可是这一回事情弄得不清不楚的，我担心我们让人觉得是沙特国王带来麻烦。当地反对派人士法尔古是征集签名抗议临时把公共沙滩改为度假期间沙特国王专用沙滩的发起人。星期二，他去当地政府递交了一份有150,000人签名的抗议信。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柏林飞鸿。
柏林飞鸿。
中国知名艺术家和异议人士艾薇薇上周四从北京乘坐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慕尼黑，成了德国媒体广为关注的新闻。这是艾薇薇重获自由后首次出国旅行。艾薇薇2011年曾被中国官方羁押81天，护照被扣押，获释后艾薇薇不许出境，护照继续被扣押共4年之久。7月22日，官方把护照还给了艾薇薇。德国媒体立即做了多方报道，并为艾薇薇重获旅行自由感到欣慰。 这之后事态发展很快，艾薇薇获得了德国允许多次出入境的4年签证。艾薇薇6岁的儿子和生活伴侣已于1年前来到柏林生活。艾薇薇表示，出国之行的第一个目的地将是德国。当这位中国最知名艺术家登上飞机的消息传来后，德国友人和粉丝们好不兴奋。艾薇薇抵达慕尼黑机场后，记者们纷纷涌上前去，把她团团围住。媒体很快便刊登了艾薇薇和前来迎接的儿子和生活伴侣在机场幸福微笑的照片。南德意志报报道说，艾薇薇面对媒体话语并不多，在问到未来计划时，艾薇薇说，没有，我只是想跟儿子在一起，我有1年没有见着他了。多份媒体因此报道说，大家现在像猜谜一样的在猜测艾薇薇的未来走向。艾薇薇的德国友人圈则站出来为艾薇薇解围，呼吁媒体为这位58岁的艺术家所处的艰难处境着想。柏林艺术商和 Initiative 协会发言人奥克斯向德新社表示，我们呼吁德国公众舆论日后视艾薇薇为杰出的艺术家而不是政治活动家，否则人们可能会使他陷入被中方禁止入境的境地。随后数天里，媒体有所节制，没有推出新的有关艾薇薇在慕尼黑的报道。奥克斯还表示，没有德国高层政治家与中国政府的多次谈话，艾薇薇现在不可能得到出境许可。奥克斯专门提到了总统高克和总理默克尔所做的努力，当然政府内阁还有多位成员为艾薇薇重获自由而尽了力。奥克斯说，我们非常感谢在和政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目前的进展，但我们也知道，就总体而言，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压制并没有得到改善。这次在慕尼黑，艾薇薇将前往医院接受术后体检。本周内，艾薇薇将来访柏林。柏林艺术大学此前已授予艾薇薇为期3年的客座教授职位。现在，该大学盼望艾薇薇能尽快前来就职。艾薇薇在柏林已拥有一个工作室。多份媒体报道说，艾薇薇此次将在德国逗留较长时间。艾薇薇重获自由引发媒体对中国的重新思考。德国之声德语台问道，这是希望的象征，还是中国政府在转移人们的视线？艾薇薇能重获自由，这对他本人来说当然是件大好事。但近来的迹象显示，中国对维权人士的打压并没有减弱，而艾薇薇重获自由后很快对英国拒发6个月签证表示不满，可见艾薇薇依然是个令人不爽的艺术家，在其祖国如此，在国外也是如此。不管艾薇薇走哪条路，一旦她接受邀请成为柏林艺术大学的客座教授，她的首堂课肯定又将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中国在3年来首次公开举行天主教祝圣礼，阿里巴巴委任伊凡斯担任总裁推动全球战略发展。陈破空表示，令完成是美国手上的一张牌。菲律宾称将响应美国提出的冻结南海岛礁建设倡议。以色列国防部长签发犹太极端分子行政拘捕令。中国央行称下半年货币政策注重松紧适度。希腊财政部长表示，希腊同债权人私有化讨论没有重大分歧，欧盟愿意协助英法应对移民危机。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林良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瑞提的公民论坛和艾娃主持的全球连线，欢迎您收听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一公布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瞄准2030年的雄心减排措施获得了国际各方的普遍欢迎。与此同时，另一项同样基于2030年而涵盖内容更为广泛、更具全球战略意义的计划也在继续和推进之中。本周日，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就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下的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达成一致。该议程以消灭极度贫困和控制气候变暖为优先课题，预期在未来15年内，全球将为这一极具雄心的计划年投入资金3.5万亿美元。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2000年提出，前期发展目标截止到2015年底到期。自2012年的里约加20峰会起，联合国启动了2015后至2030年的发展议程谈判。对于周日193个成员国达成议程共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议程，是一个旨在结束全球贫困，为所有人构建尊严生活，并且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的路线图。这项发展议程共涵盖了17个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共计169项具体目标，涉及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多个领域。报道指，这是联合国成立70年以来，首次由全体联合国成员国共同参与谈判所达成的发展议程。负责此次谈判的共同协调员、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卡茂对这项议程所需的资金表示，年复一年，该计划每年涉及资金将达到3.5万亿至5万亿美元。他说，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计划所提出的各项目标都极具雄心，但并不是高不可及。3.5万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法新社的报道给出了两个数据比较。美国的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7万亿美元，而法国为3万亿美元。继联合国千年计划提出的这一新的目标，每年将会使用超出法国这样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其中新目标提到，将发达国家国民总收入 GNE 的 0.7% 用于政府开发援助。卡茂也同时表示，这一新的共识目标的达成是三年来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以及民间组织共聚一堂商讨出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联合国和国际多边主义注入了新活力。他尤其强调了私营机构对该计划的重要贡献。他说，作为各国政府投入的重要补充，私营机构将对计划提供达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肯尼亚和爱尔兰是联合国千年计划制定2015年后发展目标谈判的共同协调员国家。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多诺霍则在周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尽管计划所提出的是政治性的承诺，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他希望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将会为计划的实现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履行各自的承诺。他说，各国承诺将会对全球气候变化议题采取紧急行动措施，尤其是在今年年底在巴黎举行的全球气候大会上达成一项具有雄心的协议共识。随着巴黎气候大会召开日期的临近，的确各国也纷纷就减排提出各自的目标。除了美国刚刚在周一提出的在2030年将碳排放降低 32%，中国在六月份提出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清洁能源的使用将占到其能源供应的 20%。 日本提出的目标则是在203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 26%。 就全球气候议题，潘基文表示说，希望发展议程为年底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雄心勃勃并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新协议提供协助动力。他说，我们可以成为结束全球性贫困的第一代人，同样也可以成为在全球变暖变得不可收拾之前终结其影响的最后一代人。 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吴洪波也表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169项具体目标中，平均每项都有两个可量化指标。对于议程共包括的约300项指标，联合国统计署等机构将会做量化跟踪，以保证议程的实现进程。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在上次的公民论坛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过声援西藏运动团体委托法国民调机构 IFOP 所做的一项调查。这项调查结果显示，在以经济实力论地位的当今世界，流亡印度北部山区半个多世纪的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最受爱戴的在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藏区和宗教领域，他不仅让全世界了解了藏人事业，而且法国民调机构 IFOP 的最新民调也显示，至少在六个欧美国家中，他被看作是最能代表和平的人物。达赖喇嘛在今年七月庆祝了80岁生日，他的继承人问题随着中国政府的关切而更加吸引着国际社会的关注。第14世达赖喇嘛的特别之处何在？他的存在是中国政府眼中的所谓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还是解决此问题的钥匙呢？2015年7月8日，法国参议院西藏信息小组、国民议会西藏问题研究小组与藏人行政中央驻巴黎办事处共同举办讨论会，庆祝达赖喇嘛80寿诞。我们在会议之余采访了几名与会者。瑞士藏学者、博物馆馆长马丁·布罗昂 Martin Brown 常年致力在欧洲传播藏文化，著有《达赖喇嘛、观世音菩萨的14位化身》一书。对于这样一个近距离观察藏人文化和达赖喇嘛转世传承体系的学者来说，第14世达赖喇嘛与他的前任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他是否也认为达赖喇嘛是独一无二的呢？
C'est une question assez difficile parce que nous ne connaissons pas vraiment les prédécesseurs.
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因为我们并不认识他的前任，我们只能从生平记录中去了解。而生平记录总是有一种美化人物的倾向，就是说比较偏重记录一些正面的、积极的内容。我在研究第五世达赖喇嘛生平的时候，就试图区分生平记录与其本人真实面貌。与生活在17世纪的第五世达赖喇嘛相比，第14世达赖喇嘛确实有很多不同。第五世达赖喇嘛非常精于谋略，是军队统帅，常打胜仗，比较专制，但据说他很让敌人惧怕。在一段时间里，他俨然就是一位政治家。特别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他是第一位统一了吐蕃特的人，同时他也是多产文人，留下了很多著作，是位大师。第14世达赖喇嘛则非常不同，他不是谋略家，也从未指挥过战争，他的性格相当安静平和，但他也有很多著作，也像第五世达赖喇嘛一样是位大师。至于为什么有人说第14世达赖喇嘛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这太难说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更想说他民望很高，我们可以分析他为什么民望如此之高。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他自然而且淳朴，不玩弄手腕，很谦卑，思想开放，待人宽容。他对物理等科学学科也很感兴趣，而不只是对宗教或者道德问题感兴趣。他很诚实，很诚恳，而且您一定也知道他很有幽默感，在传经布道的时候总会开玩笑，他很懂得沟通。他的演说内容也很重要，法国参议员莱松在讨论会上提到他的智慧品德，尤其是他的和平主义，还有他关于如何处理社会生活、道德理念等问题的阐述，呼吁要有同情心等等等等。就是说，第14世达赖喇嘛的特点是多方面的。
Vous voyez, il y a beaucoup de facettes de cette personnalité du 14e Dalai Lama.
那么在 七月八日法国参议院的讨论会上，您在介绍达赖喇嘛体系的历史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在过去达赖喇嘛和中原皇室，特别是第七世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室其实曾经关系非常密切，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这种密切关系是否可以成为如今北京中央政府有权选择达赖喇嘛的理由呢？
C'est une très bonne question, oui. On devrait même regarder un peu en arrière, avant le temps des Qing.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上溯到更早的历史。我们注意到在清朝以前，实际上达赖喇嘛体系并不是藏人自己设计的制度，而是由一个蒙古部落引入的，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在1578年任命了第三世达赖喇嘛。第四世达赖喇嘛本身就是俺答汗的家人，是蒙古人。即使是功绩显赫的第五世达赖喇嘛也得到了蒙古人的支持，是和硕特首领固始汗帮助第五世达赖喇嘛成为政治家。第六世和第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吐蕃特发生内战，当时清朝皇室出面干预，在拉萨设立驻藏大臣，最后在1751年时任命了第七世达赖喇嘛。就是说，清朝在吐蕃特建立了一种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管制度，周围有当地受尊敬的人来辅佐。乾隆皇帝在1793年时颁布了藏内善后章程29条，重新定位清皇室与藏区的关系。清皇室在藏区事务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皇室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指定过程与方式的控制。转世灵童的名字需要刻写在金属签牌上，然后放入瓶内抽签决定。这种金瓶撤签制度从1805年一直延续到1875年。这期间四位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由此产生，但这四位达赖喇嘛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人物。这期间在藏区发挥统领作用的是其他势力，尤其是清皇室。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藏人从未接受这种由清皇室金瓶撤迁选定达赖喇嘛的做法。在选择第九世达赖喇嘛继承人的时候，摄政者没有理会皇室的指令，确定第十世、十一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转世灵通的时候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大约在100年间，清皇室曾经试图通过藏内善后章程29条干预达赖喇嘛转世灵通的确定，但经常并不成功。至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继承人问题，有很多没有根据的传言。达赖喇嘛本人曾经多次明确地表示，达赖喇嘛制度已经非常陈旧，并不是现代社会最好的政治形式。但他同时也表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否应当有继承人，应当由藏人自己来决定。我个人坚信，藏人无论是中国境内藏人还是流亡藏人，都会希望有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但下任达赖喇嘛是否有同样的职能，是否有同样的政治权利，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个人不认为下任达赖喇嘛会有同样的职能和政治权利。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流亡藏人中引入了一种民主机制，我觉得这一点不会再改变。但在我看来，达赖喇嘛作为道德和精神的象征人物必然会继续。我也相信中国政府会试图影响未来达赖喇嘛的选择，尽管中国政府自称不是宗教机构，是无神论者。依我看，北京进退两难，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去世对于北京来说可以意味着西藏问题不复存在，但是北京也担心藏人希望有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怎么办呢？是坐等藏人选择一个受流亡藏人影响的第十五世达赖喇嘛，还是积极活动，就像此前确定第十七世伽玛巴和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时那样，自行选择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呢？但是我相信，所谓的西藏问题其实并不只是达赖喇嘛个人问题。流亡藏人不仅有政府，也有媒体，有他们自己的教育体系，藏人事业将因此而继续。
Ce que permet de continuer leur cause juste pour leur pays, le Tibet.
在法国藏学者弗朗索瓦兹·罗宾 （Françoise Hoban） 看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非常重要，因为是他推动藏人接受了和平主义，他应该是北京解决西藏问题的支点。
En fait, dans l'histoire tibétaine, il y a beaucoup de guerres, de conflits.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藏人历史上有过不少战争和武装冲突，尽管当时的战争或武装冲突的手段非常有限，造成的伤亡也相对较低，从技术上讲他们处于弱势，简单的说就是藏人之间也有权力争夺，有当地武装参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军队来到时，当地发生抵抗中国军队的游击战，达赖喇嘛有自己的军队，但还有很多藏人有自己的武器。达赖喇嘛1959年出走印度之后，接触了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意识到非暴力思想的力量，意识到这种思想与佛教思想的相融共通之处。但他的这种转变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作为佛教徒，他对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很有共鸣，但在抵达印度之前，他并没有在图伯特推动非暴力。在印度，他重新诠释了甘地的思想，并推动藏人接受了非暴力。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非暴力在藏人文化中并非与生俱来。非暴力思想本身就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一种文化的结果。这么说并不是要说明藏人以前非常暴力，而是要说和其他民族一样，他们也有冲突，也有战争。达赖喇嘛抵达印度之后，看到甘地得以凭借非暴力原则抗衡殖民者，并据此而最终争得了独立。当然，甘地面对的形势是一个方圆广阔、人口众多的印度和远离国土的少数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对抗，而且英国当时已经是一个民主政体，而藏人人数不多，面对的是一个人口众多又与之相邻的中国，中国也不是民主政体。所以非暴力思想在中国领导人中很难引起共鸣，这些领导人既不了解甘地，也不了解这种策略，他们也不感兴趣，所以藏人的这种策略目前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就等同于沉默。我并不是要鼓励藏人选择暴力，也不想鼓吹非暴力有多美好，我这里只是想分析达赖喇嘛推行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的过程，是想说明这种策略之所以现在行不通，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理解这样的逻辑。但是在我看来，达赖喇嘛对于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个绝好的支点。纵观世界各地的冲突，有多少身在冲突中的领袖会号召不要暴力，不要炸弹，坚持非暴力？老实说，我一个都没有找到。达赖喇嘛是唯一一个有这样主张的领导人，我觉得他应该为此而得到回报。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公民论坛节目，瑞士藏学者博物馆馆长马丁·布罗昂和法国藏学者弗朗索瓦兹·罗宾向大家介绍了他们对十四世达赖喇嘛以及西藏问题的一些看法。感谢 Christoph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欢迎您收听。
华人社会，
各位听友好，近年来在巴黎街头门面上挂着中国针灸图或足部穴位示意图，伴着中文或泰语字样招揽顾客的牙医按摩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但是在以传统按摩服务的背后，其实是店面涉嫌卖淫活动。目前与这一现象做斗争已经被巴黎在野党作为其政治目标，但警方在现实工作中似乎力不从心，没有什么有效的应对措施来改变这一现状。一位巴黎警局的分局长就向法新社指出，查封一个有卖淫行为的按摩院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而开设一家按摩院很容易，这就像是用一把小汤勺舀涌进船舱里的水。巴黎政坛的右派已经提高了调门，重提巴黎九区居民面对自己的街区逐步走向红灯区的无奈。九区是巴黎传统的商业街区，法国著名的高档商场老佛爷和春天百货公司 德罗奥拍卖行都在这个街区，居民也大多数是中产阶级。虽说九区北部比邻传统的红灯区，但是以前两边的居民和性从业者都是划地而居，大家是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但是近年来这一状况已经改变。据警方消息来源，九区是巴黎按摩院开的最多的地区，俨然成了聚集地。这也可能是经营者看重当地的客源有消费能力。而且近年来法国经济不景气，工薪阶层工作生活压力大，很多人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在法国医疗保险制度下的传统医疗对很多亚健康的治疗并不适用，因此在体制外类似按摩的各种理疗大行其道，以按摩为名正常营业，实际成为银媒或卖春之地为实的现象，此起彼伏。巴黎警局负责人承认，这一现象很显然处于上升阶段。巴黎右派政党领袖纳塔利·莫利泽痛批围绕在这些繁衍迅速的卖淫新地方周围的虚伪，并要求警方采取应对措施。而巴黎警局前局长在回答中则列举了详尽的数字。在短短五年时间里，按摩院在巴黎以五倍的速度发展，甚至延伸到城外二圈，从2009年的100家发展到今天的近600家，其中大约有300家被怀疑有卖淫活动，因此受到警方的持续关注。此外，这一行业利润丰厚，一家店面每个月可以盈利10,000欧元。据法国反性剥削基金会主席的分析，一家家按摩院的开张也解释了华人社区在法国的活动越来越多。他说，这是中国的传统。其实，在打击按摩院的卖淫活动上，巴黎警方并没有等到右派政客的质询才有所动作。巴黎警方早就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解决这一问题。在半年的时间里，警方已经逮捕传讯了近40人，约30多家按摩院被查封。据警方的消息来源，侦破这些卖淫活动最主要的困难是要能够证明这些场所由淫媒控制。巴黎反淫媒大队负责人指出，通常在举报后，一旦对按摩院的怀疑成立，就需要时间来调查，证实有从事淫媒活动的物证。仅有证词是不够的，这是因为法国法律规定，淫媒有罪需罚，卖淫无罪。而要将此类罪行揭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则需要时间。调查平均持续6个月左右。这位负责人还指出，一般来说，在按摩院里工作的妓女都是已经接受了法国法律知识的培训，一些按摩院甚至拍下服务过程，当然将其中的性行为过程删除后再提供给警方。如果一名姑娘被逮住了，就会被炒鱿鱼。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按摩院工作的姑娘都是被正式录用的，解雇他们是在法律框架下采取的正规方式。目前法国现行的规定对提供放松性服务的机构不要求行政许可，因此警方无法在其开张前进行干预。而有些店面的寿命非常短，营业仅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也给警方的调查增加了难度。所以这位负责人指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从改变法律规定上入手。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华人社会，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中国三年来首次公开举行天主教祝圣礼，阿里巴巴委任伊凡斯担任总裁，推动全球战略发展。陈破公表示，令完成是美国手上的一张牌。菲律宾称将响应美国提出的冻结南海岛礁建设倡议。以色列国防部长签发犹太极端分子行政拘捕令。中国央行表示，下半年货币政策注重松紧适度。希腊财长称，希腊同债权人私有化讨论没有重大分歧。欧盟愿协助英法应对移民危机。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Alex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歌曲，这是由 Luan 所演唱的 Ren，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Le sommeil, je voudrais au plus près des falaises sentir le danger et que ça me plaise encore.